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汉武帝很喜欢司马相如，总是袒护他，司马相如的仕途也就越来越顺利。司马相如当了几个月的郎官，正赶上唐蒙奉命夺取夜郎，谁知道他把大帅给杀了，弄得巴蜀的老百姓都很惊恐。汉武帝听到这件事之后，就让司马相如写了一份檄文，带着檄文去责备唐蒙。这个檄文呢，主要是告诉巴蜀地区的老百姓，唐蒙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皇帝的旨意。司马相如奉旨行事，向皇上汇报了情况。这个时候呢，唐蒙已经取得了夜郎，他想开通西南夷的道路，征收巴蜀的士兵，整个工程用几万人，但是修了两年，道路还是没有修好，还死了一大批的士兵，耗费了数以万计的钱财。这时候呢，西夷有很多的首领，听说南夷和汉朝有来往，还得到了很多赏赐，于是都想归顺汉朝。有一天，汉武帝问司马相如说：“朕记得秦朝的时候曾经和西夷来往过，还在那儿设置郡县，只可惜到我朝的时候被废除了。你觉得可以和他们往来吗？”司马相如就说了：“禀报皇上，臣走过了很多地方，据臣所知，完全可以和他们来往。如果能在那儿设置郡县的话，价值肯定会超过南夷的。”汉武帝觉得司马相如说的很有道理，就任命他为中郎将，拿着大汉的使节和财物去笼络西夷。司马相如一行人到了四川之后，四川太守和他的手下都走出郊外去迎接，县令背着弓箭在前面开道，他们都把司马相如出使这里当作荣耀。这个时候，卓王孙和临邛县的老百姓也都登门拜访，献上牛和美酒表示友好。这个时候，作为岳父的卓王孙对乡亲们感慨道：“原来我的女婿竟然是皇帝亲自派来的使者，我怎么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呢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！我把女儿嫁给他太晚了，如果早点嫁给他，不但女儿能享更多的福，也有利于朝廷，说不定现在他已经做了丞相了。”于是卓王孙又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了一部分给女儿卓文君。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，又派人拆除了古老的边关，还在孙水上修桥，让西夷可以和汉朝更好的沟通。经过艰苦的努力，司马相如终于完成了汉武帝交给他的重任。可是后来有人上书给汉武帝，说司马相如出使西夷的时候收了贿赂，汉武帝就免去了他的官职。于是司马相如就和卓文君在长安过起了悠闲的生活。司马相如说起来他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说话有点口吃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经常犯渴，整天口干舌燥的，可能跟他的口吃有关。不过 司马相如说话虽然有点结巴，但是他善于写文章，先后写出了《长门赋》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等文章，这都是流传千古的名著。过了一年之后，汉武帝突然想起了才华横溢的司马相如，就又把他招了回来做了郎将。司马相如当官从来不和其他大臣商量国家大事，也从来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朝政，他经常称有病闲居在家，也不羡慕高官厚禄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司马相如跟着汉武帝到长阳这个地方去打猎，司马相如趁此机会向皇帝上书，说出了自己对朝政的很多看法。汉武帝很高兴，就封他为陵园令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司马相如这回是真的病了。汉武帝一直关心他创作的词赋，就对大臣说，司马相如这回是真的病了，而且是病得不轻，他的书呢是传世之宝，如果他去世以后那些书跟着他一起埋葬的话，那就不是他个人的损失了，而是汉朝的损失。这样吧，你们去把他的书稿给我拿回来，当成国宝一样的保护，如果不及时保护起来，汉武帝派了一个叫索中的去取书。索中到了司马相如的家里，才知道他已经死了，而且家中没有一本书。索中就问卓文君，我是奉皇上的命令来的，想得到司马相如写的书，皇上怕这些文章散失了，要把他们当成国宝保护。卓文君很无奈，皇上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他平常写的书都被人拿走了。卓文君说完还想了一会儿，后来接着说，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我记得他写过一卷书，而且还托付过我，说皇上派人来拿书，就把这个给拿出来。司马相如留下的这本书叫做《封禅文》，里面谈论的都是关于封禅的事儿。卓文君把它交给了索中，索中把这本书又交给了皇上。汉武帝如获至宝，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，汉武帝忽然惊呼了起来，差点把索中给吓坏了。汉武帝呀，一向对封禅是很重视的。这篇封禅文充分体现了汉武帝求仙的想法，难怪他情不自禁地惊呼了起来。索中看汉武帝对司马相如的遗书这么着迷，先是吓了一跳，后来回过神来，就问汉武帝什么叫封禅。汉武帝笑了笑说，封禅嘛，就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。汉武帝很热衷封禅，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在效法皇帝。封禅活动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治尊严，它是国家的一项庄严的政治任务。汉武帝合上书，对一代文豪司马相如默默致哀，寄托对他的怀念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水衡都尉江充 是赵国邯郸人，他有一个姐姐嫁给了赵太子刘丹，所以才有机会见到赵王。刘丹平时和江忠的关系很不错，但是后来却慢慢的疏远了他。其实啊，赵太子是害怕江冲把自己的隐私告诉父亲。后来赵太子让人去捉拿江冲，江冲听到了风声之后就逃跑了。刘丹一怒之下把江冲的父亲和兄长全都抓了起来，而且都治了罪。江冲听到亲人被杀，痛心疾首，马上上书朝廷说赵太子刘丹淫乱宫廷，跟他父王的后宫私通。另外刘丹还和大盗互相勾结，抢劫民财，无恶不作，请皇上严加处置，惩恶扬善。汉武帝看了江冲的上奏，深信不疑，马上就派兵包围了赵王府，把刘丹给抓了起来。赵王是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弟弟，看见儿子刘丹被抓，赶紧上书说刘丹是被奸诈小人陷害的，我要求亲自的率军去攻打匈奴，替刘丹赎罪。汉武帝没有答应，他只是饶了刘丹的性命，把他贬为了平民。汉武帝召见江冲，看到江冲仪表堂堂，身材高大，衣着讲究，不由得暗暗称奇。汉武帝又和江冲谈论起了政事，见他口若悬河，说起话来是一套一套的，心中十分的满意，就把他封为了绣衣使者，派他去监督官员的不法行为。江冲呢秉公办事，连皇太子都敢弹劾。汉武帝一直是住在建章宫里的。一个夏天的早上，汉武帝在朦胧中就看到了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剑就闯进了中龙华门。汉武帝觉得这个人行踪诡秘，就害怕了起来，马上就命令侍卫逮捕了他。谁知道那个男人竟然逃脱了，侍卫们分头去追也没有追上。汉武帝大怒，处死了掌管宫门出入的官员。到了这年的冬天，汉武帝调来了很多的骑兵，对上林苑来了一个地毯式的大搜捕，足足搜了十几天才解禁。没想到啊，竟然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巫蛊之祸。那这个巫蛊之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话说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是汉武帝29岁的时候出生的，皇上很喜欢他，但是他的性格太过仁慈宽厚，温文儒雅，汉武帝觉得他没有什么才干，从哪儿看都不像自己。这个时候呢，汉武帝的其他爱姬也生了好几个孩子，孩子一多就把汉武帝对太子的专宠给冲淡了。汉武帝对魏皇后和太子也没以前那么宠爱了，魏皇后和太子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汉武帝发现了这种情况，就把大将军卫青给叫来了，对卫青说，大将军，朕最近发现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，现在朝廷有很多重要的事儿，如果不改变现状，恐怕会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的。卫青听了摸不着头脑，他问了，陛下想怎么样呢？汉武帝说，太子呢为人敦厚稳重，四平八稳，一定能安定天下的，这点我深信不疑。要找一个合格的皇帝，还有谁能比太子强呢？可是朕近来看皇后和太子很不安稳，他们可能是害怕我会废掉太子，这种想法实在是莫名其妙啊。大将军，你是皇后的兄弟，可不可以把朕的意思告诉他们母子两个人呢？卫青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卫青把汉武帝的话告诉了魏皇后，皇后听完以后拔下簪子向汉武帝请罪。 汉武帝几次征讨蛮夷，每一次太子都会出来劝说，汉武帝总是笑着说，父皇把这些劳苦都承担了，把安逸的国家留给你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是汉武帝心里对太子确实是越来越不喜欢了。后来连魏皇后也很少有机会见到汉武帝。有一次太子去见皇后，过了大半天才出来，一个太监就报告了汉武帝说，皇上，我看见太子和宫女在一起嬉闹。汉武帝笑了一下，给太子的宫里就增加了很多的宫女。太子知道这件事儿以后，对那个太监怀恨在心，可谁知道呢，那个太监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，他和几个小太监密谋，经常暗中揪太子的过错，再添油加醋的告诉皇帝。魏皇后知道了这件事，对那个太监是恨之入骨，就对太子说，那个太监迟早都是一个祸害，你要报告皇上，赶紧把他给杀了。太子老实巴交的，毫无防人之心，竟然说，我不犯错就行了，没必要怕他。魏皇后着急了，向来都是奸臣斗赢忠臣的，你不要以为你是太子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况且皇上对太子的事儿还没有最后确定，现在他摇摆不定的，如果有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，就算你长了两张嘴也会被人变成哑巴的，这样的事儿还少吗？太子就说了，父皇很聪明的，他不会相信那些。有一次汉武帝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派人去叫太子，派去的人回来对汉武帝说，皇上，我看见太子听说你有病，满脸高兴的。汉武帝听了没说一句话。等太子来到身边以后，汉武帝却发现他有哭过的痕迹，还强装笑容，就觉得很奇怪。后来经过暗中的查问，才知道太子并没有高兴，而是担心的哭了。汉武帝很生气，把那个说谎的人给杀了。从这件事之后，魏皇后躲了起来，远避是非，防止汉武帝对她的怀疑。
浩瀚的历史长河，细节中见识真奥妙，透视几千年的历史，多少玄机隐匿其中，读史有学问，以史为师也。
这时候一些方士和巫师聚集在了长安，专门用邪门歪道去迷惑老百姓，他们的妖术五花八门，各式各样。这些人不但有男巫师，还有女巫师。女巫师进入了宫中，整天教那些宫女去除灾难的法术，这下子那些宫女都在自己的屋子底下埋了木偶用来祭祀，宫女之间一旦是发生了口角，就互相的诅咒，互相的揭发，都说对方诅咒皇上大逆不道。汉武帝知道了，非常的恼火，一下子杀掉了宫女和大臣，一共100多人。这次风波刚过，汉武帝就经常的做噩梦，大白天睡觉就会梦见几千个木人拿着大棒子要来打他。之前咱们提到的那个江充，觉得自己跟太子和魏皇后有隔阂，又看见汉武帝年事已高，估计来日不多了，他担心汉武帝死后他会被太子给杀掉，所以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，玩弄起奸计来。 江充故意对汉武帝说：“陛下，您的病不是自己引来的，而是巫蛊在作祟。”汉武帝听了江充的话，马上吩咐说：“那你就去查查这个案子吧。”江充听了暗自高兴，马上带着巫师去寻找木偶人，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找到。他还逮捕了用巫术害人的人，还逮捕了很多无辜的人，对他们进行突击审问。江充用烧得通红的铁钳给这些人用刑，逼迫那些无辜的人坦白交代，就这样被无辜杀死了好几万人。汉武帝年纪大了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他怀疑身边的人都在用巫术来诅咒的，那些被捕的人都不敢替自己喊冤，任凭汉武帝处置。江充对汉武帝察言观色，看出了汉武帝的心理之后，就对巫师说：“宫中有毒蛊之气，如果不排除，肯定会影响皇帝的病的。”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到了宫禁的地方，毁坏了皇帝的宝座，还挖地三尺寻找巫蛊之物。然后他又派了好几个人协助江充办理这件事儿。这些人就是因为有了皇帝的命令，更加胆大包天，无所顾忌。江充对他们说：“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搞得好我们就立了大功，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如果搞不好的话，我们就会成为刀下鬼，而且还会遗臭万年。”那几个人着急的就问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江充就说了：“我们还是从后宫开始查办为好，后宫是非多，咱们先从那些皇帝不宠爱的嫔妃下手，然后慢慢的向核心包围，最后搜查皇后和太子的住处，来一个遍地开花，把他们住的地方挖个遍。”于是江充带着这群人到处乱挖，弄得皇后和太子连铺床铺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江充一伙人胡乱的挖了一通之后，就对太子说：“我在太子宫殿里头挖到的墓人特别多，不但有墓人，还有帛书，上面写的都是大逆不道的话，我要把这件事禀告给皇上。”太子一听害怕了，就去询问他的老师石德，问他该怎么办。石德是太子的老师，他害怕学生有罪，自己会受牵连，于是就给太子出起主意来。那石德给太子出的是什么主意呢？能不能帮助太子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